上回书说到小月亭君山被围，20多个强贼把他围困的当中。月亭啊，真了不起，别看那么年轻，毫不畏惧，一伸手一死一伤连着胜了2阵。司空亮这俩小子是真坏，躲到旁边，他一看，各位啊，月平这小子厉害，咱别耽误时间了，这可是个大白天呐，遇上他们的人就麻烦了，上吧，大伙一块上，夺宝剑。他在旁边这一喊，旗舰飞仙高峰、幻影嫦娥招待等等众人，克拉家伙嗡全上来，把小月亭围到当中啊。月亭能耐再大，能架得住这帮人？再者一说，这都什么人？都是随便拉出一个来，跟他都得打几十个回合呀。像那旗舰飞仙高峰不次于他的能耐，幻影嫦娥周代那也是个剑客的身份，大伙一呼，月平可夹不住了，撤汗滴滴啪啪滴滴啪啪往下直淌，大口喘气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了。啊，叮当叮当，哎呦，滴滴滴，身形转动，就这么的，要是待一会儿的功夫，月平这条命就得交代。累得他两肋发胀，五脏翻个，嗓子眼呼呼冒热气。月平心说坏了，要吐血，哇一口血吐出来，元气大伤，我就完了。好不容易把宝剑得到手，好不容易熬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整个的一趴下全完，这可怎么办？正在这时，树林里边肉夹蹦出一个人来。哎，我你们也太不仗义点了啊！以多取胜什么能耐？平儿不必捉急，我来了。群贼闻听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赶紧跳出圈外，把场子打开了，肉蹦进一个人来。月亭一看，正是老花的原名袁三爷。哎呀，可来了帮手了，老前辈，别说别说，累坏了吧，喘喘劲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月亭坐的那就玩这劲儿了。坐地上，袁三爷说，我暗中保护你啊，一直形影不离。我说你怎么了，迷迷糊糊跑到这儿来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太年轻人了，歇着啊，一会儿还过来再说，我来收拾收拾他们呢。袁三爷说到这儿，冲两旁看了看，我司空亮，哎，我你们都什么玩意儿啊，要脸不要脸的？呸！我都替你们害臊。如果说你们是普普通通的人也就算了，身为侠剑客呀，包亭，你是不是门长？门长干这事啊，攒鸡毛凑胆子，以多取胜，你们大伙联手欺负一个小毛孩子，即使杀了月平夺了宝剑，你们嫌丢人不丢人？我老花子说你们点什么好呢？哎，真是人间的败类，吊死鬼擦烟粉，是死不要脸的货。他这一骂，在场的人全都挂不住了。你找死，是吗？我还真就活到头了。我活了这么大年纪，早就够本了。哪个过来？来来来来来来！哎，谁把我给打发了？
有没有那么一个？
有没有？哪个？话音未落，树林外头又来俩人，其中有一个说：“姓袁的，不要口吐狂言，我就能办到。”
谁？三爷闪目一瞅，一男一女俩人，男的个不高，古铜色的皮肤，四方大脸，牙尾金，英雄场剑袖袍，勒着带子，黄色狮子畔，腰里挎着一把大夏龙鳞宝刀，龙鳞刀长下3尺5，黄澄澄的刀盘，大黄的挽手带，那么长的红绿刀缨，古香古色摆来摆去，挎着一把大刀，隐然飘洒前期是耳目如灯。在他旁边跟着个高个的老太婆，这老太婆比这老头高着半脑袋，挺大个，挺长大脚丫子，腰板倍儿直，上面穿着红袄，下边绿裤子，绣花的大红鞋，头发完满着，满头都是花朵，脸上皱纹堆垒，呵，抹了不少的官粉呐，腮帮抹得红红的，嘴唇也全都抹了，一眨眉眼往下都掉渣，活鬼一样啊！你说那么大年纪了，你这何苦来的？简直是人间的一个妖怪，腰里扎着皮带，后边有皮口袋，挂着一对特殊的兵器，叫日月五星轮，在后头别着，一溜风一样赶到出事地点。袁三爷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一瞅人，来者非别，阴阳教的教主手下两大护法，那个不高，那老头，此人叫宝刀大剑南宫玄，那个老妖婆是他媳妇儿，护法之一叫收生婆婆北宫月，南宫玄北宫月一对狗夫妻，仅次于教主，两大护法，换句话说贴身保镖，也赶到现场了。哎，要说起来啊，这俩人可也不简单呐，因为咱们说的铁伞怪侠，重点竟说月亭了，旁的人也介绍，说的不那么多。就拿南宫玄和北宫月来说，四川的人，四川的，住到川西。因为呢，南宫玄自幼喜欢练刀，他这个宝刀叫八卦万圣神刀。8864路，独树一帜，堪称神刀。哎，他不甘居人下呀，自己在四川要创办个神刀门，自封总门长，广收弟子。后来他这个门户还真就立起来了，两口子创办这个门户，弟子徒孙收了也不少，但是他忘了在川西还有另一条英雄好汉，此人姓李，叫李占鳌，人送绰号叫独霸川西。这李占鳌也有门户，同行是冤家，一看南宫玄北宫月跑到他这地盘来开香堂立门户，那他能干，领着弟子徒孙到那儿一交涉，言语不和，展开殊死的搏斗，两个门户之间就打开了。结果这李占鳌打不过南宫玄北宫月，这神刀门还真厉害，大败而归。李占鳌好像没死了，这口气他出不来呀，怎么办呢？李占鳌后来就托朋友打听， 谁能给我出气，不惜重金请了一个主，叫旗舰神刀古凤春，古老剑客。这古凤春呢，就是岳平的师爷，那时候还年轻呢，把古凤春给请来了。古凤春帮着李战敖又找到神刀门，跟南宫玄、北宫岳展开一场生死的搏斗。这一打，南宫玄、北宫岳顶不住了，让李战敖、古凤春撵出川西，把门户给他平了，香堂给他伐了，也就是等于把他的饭碗子给他踢了。南宫玄、北宫岳扶气而走啊，远离故土，搬到北海去了，那地点叫北海，靠着海边，结庐为安，隐姓埋名藏在那儿。为了报仇出气，怎么办呢？两口子对着练功，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，看来咱们的能耐还不行，早晚练成，找这李战豪，找这古凤春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在北海一住就15年，能耐练成了，大力金刚掌、鹰爪力、宝刀、日月五星轮，他们访了访附近的名山大川，访了访各门各户的高人，一比一划，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他们老两口子一合计，就这样的话，回去报仇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呢？胜得了李战敖和古凤春吗？那李战敖行，古凤春不好惹，太厉害，咱俩就这么去恐怕没把握。研究一件什么特殊的暗器呢？从暗器上下功夫。哎，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他们不住在海边吗？没事吃饱了喝足了，在这沙滩上坐着，经常发现这水里都有水怪，夜深人静之时，这东西趴在岸上来，夫妻瞪眼瞅着，不知道什么玩意儿，三条腿，大长嘴，挺长个尾巴，你说鳄鱼不是鳄鱼，你说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眼睛闪着蓝光，稍微一点动静跑水里去了。而且这种东西出来捕食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能力，不管是鸟，不管是兽，只要被它发现，它跑了，这影子跑不了，它叭一下叼到你那影子上头，你也得完。另外这种兽呢，日久天长他们发现了，它有时候吃那沙滩的沙子，没有别的吃，就吃这玩意儿。有时候呢，他捕捉猎物的时候喷这沙子，噗，就这一下子，对手应声倒地。哎，他把他猎在海里，他把他吃了。说这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后来走访本地的老人和读过大书的，哎呀，读大书的人说，这种东西你知叫什么？叫水玉。这种兽叫水玉啊，《山海经》上有明文记载呀、啊。这个水玉是个稀世的动物，很难看见。你们夫妻能看见，证明你们的造化不浅啊！他就说这水玉这玩意儿，他喷的沙子是什么？怎么那么厉害？啊，别动啊，那沙子可有毒。他吃那沙子，经过他的消化之后，再喷出来，变成一种毒沙，七性最毒啊！那兽都受不了，何况是人呢？你们可千万小心着。南宫玄、北宫岳就记在心里了。后来走访高人，不惜重金，这人的水性好，能耐还得大，进北海捉水玉。捉这个水大的捉不着，结果捉了仨小崽儿，就这么长，把这仨小崽儿猎上来，拿钉子把他们钉上，开膛破肚，结果在他们这个胃里头 每个胃里头弄出一捧沙子来，这种沙子是最有毒啊，得戴着鹿皮的手套护着，把这沙子装到瓶子里头了。经过反复的研究，发现这种沙子冒蓝光，又找专家给鉴定，就这玩意儿太毒了。这玩意儿你知叫什么名字吗？叫含沙射影。你听见没？那人他说谁呢？他怎么含沙射影，拐弯骂我啊？对时局不满，不敢正式的说，也含沙射影，指桑骂槐，含沙射影，就这种东西，这边可了不得。哎呦，他们俩是如获至宝。后来经过人工的炮制，把含沙射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暗器。北宫月带着日月五行轮，把那五行轮的管里头掏空了，把这种沙子装到里头，带崩黄的，在动手之时出其不意打出来，一股蓝烟射程在50步之外，你就是大罗神仙你也躲不开，只要打在你身上或者没打在你身上，这蓝烟扑在你身上，或者蓝烟没扑在你身上，打在你的影子上头，你也得中毒。你不有人影吗？影子叫打着，你得玩完。这东西太厉害，经过反复的试验，反复的研制，终于人工也制造出含沙射影，而且配备了解药。这回南宫玄、北宫月不在乎了，行了行，凭咱们夫妻满身的决意，带着这种特殊的暗器回去报仇，离开北海回到川西，来找李占豪和古凤春。那么多年了，你说那人是能没有变化吗？据说古凤春死了，哎，没找着，李占鳌还健在。他们又找到独霸川西李占鳌，经过再一次殊死的搏斗，李占鳌的整个门户叫人家踏平啊，踏平了。李占鳌还真不善，带着6岁的女儿逃之夭夭。咱说这可不是废书啊，您记住，李占鳌背着6岁的女儿逃之夭夭，这女儿可了不起，将来咱们再详细的说。李占鳌跑了，南宫玄、北宫月是独霸川西，成立起神刀门来，门户立起来了，这些年挺顺心。那一年走到九嶷山，来到阴阳教的管辖地。看这九嶷山，这地方不错呀，比那川西还强呢，干脆在这安家落户得了。人家这有人呢，正好遇上一缺道人莫七松，双方见了面，三说两说就说茶了。莫七松说什么？占我这地盘，你们凭什么？要想把我挤出去，得亮点真格的，咱比划比划。简短结束，他们跟一缺道人大战了3天3夜，难分输赢。最后南宫玄、北宫月一商议，干脆拿出压箱底的绝技——含沙射影。